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，莉莉姐妹，她要讲的题目是从想要离婚到选择饶恕。我们来听莉莉的见证。
在儿子小学六年级的那年，某个假日里，我与先生正在家一同看电视，突然先生的手机响起，因先生在讲话时的许多不自然反应与言谈，使我开始对先生起疑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当时是先生想离开外女，但外女心有不甘，所以故意趁着假日的时间打电话给先生，想借此来扰乱我们的家庭生活。还记得我在知道先生外遇后，惊讶、愤怒、生气，种种苦毒的负面思想充斥在我心中。那时我想，绝对无法原谅背叛婚姻的先生。结婚前，我就已是基督徒，而先生是个无神论者。那时，我虽然知道圣经教导中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但刚信主的我，因为对圣经中提到的真理并不清楚，仍然凭着自己的心意走进婚姻。在没有孩子之前，我们夫妻俩总是各忙各的工作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在孩子出生之后，教养与夫妻生活中的种种相处所产生的摩擦，导致各式矛盾与冲突渐渐的发生。为了家庭的和乐，我总是用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的态度来处理这些矛盾，直到婚姻风暴来临时，才认真思考我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知道先生外遇后，我常常会偷看先生的手机，发现他与许多异性的界限非常不清楚，每看一次就让我非常受伤难过。我似乎完全不认识丈夫这个人，我的脑中不断思索是否要离婚。当我婚姻面对困难时，我向同为基督徒的大姐与二姐求救。二姐那时已经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，所以她劝我不要离婚，并且鼓励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。就这样，当时还有工作的我，总是每周请假三个小时来参加聚会。在这里，我明白了神对婚姻的心意，也认识了许多愿意为神的缘故持守婚姻、学习改变自己、使神的心意彰显在婚姻中的姐妹们。大家在小组里互相鼓励、扶持，一起成长。神也常常透过我每天的读经，使我心平静下来。有一天，我读到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二节的主导文时，特别是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以及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，他要我去饶恕先生，但刚开始真的好难好难，我根本做不到。又过些日子，我又读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当下我立刻开口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选择饶恕先生，但我信心不足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求主帮助我，让我可以选择做对的事，依靠你的大能，努力挽回婚姻，重新与先生建立美好的夫妻关系。渐渐的，我改变了，因着稳定的小组生活以及各式门训课程，还有每天的读经、祷告与神建立的亲密关系，使我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，而不是透过先生对婚姻的忠诚度来衡量我自己。现在的我早已不会再去看先生的手机，也不会因为先生的行为或话语而受伤难过。如今
我与先生的感情越来越好，虽然孩子长大离开家，远赴外地读书，但我们夫妻却常在周末一起安排时间，不是去爬山，要不就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。感谢主，一路上的带领使我平白因着十字架的爱，让我可以再度去爱先生、爱人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
阿们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听到莉莉姐妹的见证，我觉得莉莉让我很感动的是，她抓住神的话，她愿意顺服，然后她愿意信靠神。我觉得这是她成功的原因。今天我也是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莉莉的见证。秀敏你好。
冯姐好，大家好。
是，我觉得这些见证真像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。每个礼拜我们看到的这些见证是这么真实。其实姐妹们都是很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者是母亲，我们都不是什么特别很伟大的属灵伟人，但是在神眼中，我觉得姐妹们做的就好宝贵，因为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主，依靠主。秀敏，请你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，莉莉在婚姻里她曾经遇到哪些挣扎，哪些困难，当时她对婚姻有哪些观念。
是，我听她的见证，我也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见证，那种什么大神机奇迹，可是就是在这种很平淡，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，然后神的工作就发生，神就得荣耀。首先我看到的是他在婚姻里面因着先生外遇，他里面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愤怒，很多苦毒负面的思想困扰着他，而且他里面就人来看真的就是无法原谅先生，无法饶恕先生，因为是先生犯错嘛。
对，
他也提到在婚姻里面我们各忙各的，表面上就是相安无事哦，这个就是一个婚姻的疏离的开始，夫妻之间没有合一，心灵上没有在一个合一的状态，表面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各忙各的，可是关系是疏离的。他也提到孩子出生以后有更多的摩擦，他面对这些困难，面对这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，选择的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我想就是一个逃避的心态，可能轻忽这个问题啦，可能他觉得不严重吧，或者觉得还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，就这样得过且过，这是很多一般人的心态。一直到他的婚姻风暴出现，他才认真的面对他生命的问题。在先生外遇的过程里面，他也承认一般太太可能都会做的事，就是会去偷看先生的手机。从他的分享里面我看到，他说每看一次他就更受伤更难过，脑中就不断思索要离婚。所以我真的劝面对婚姻风暴先生外遇，真的不要去看手机，因为你不会看到好的这些东西，你越看你就越不能爱先生，越难去重建关系，因为你里面更受伤，更不能信任他，所以真的不要去看手机。
是，我们就讲到这个看手机，就是我们很想知道他瞒着我做什么事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做坏事了，而且是那个可能外女故意要让这个太太知道，因为先生想要跟外女分手，外女不甘心，所以故意的打电话来让太太听到。可能外女跟先生以前有过一种默契或者协议，就是周末我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打电话来，不然我太太会知道。我想以前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，可是当这个男人想要离开外女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就开始来制造一些问题。 身为妻子，我们会很想知道，我们本能里面，我们想去偷看，想要去发现更多线索，这个是一种本能，所以每一个太太都会想要知道更多。但是我请每一个人，我们理性的想一想，你知道更多会有什么结果？其实那个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耶。你看到你知道更多他背叛你，他欺骗你的事，那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更受伤，更不信任，更生气，那真的最后就是要用离婚来解决了，因为太痛苦了，你就想脱离这个痛苦。可是其实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尽全力来挽救，来弥补，来医治这一个关系的。所以知道更多他做的对不起你的事，对你完全没有好处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 也有一点像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出了毛病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赶快来就医，医生要你吃药，你就听医生的话，他建议你怎么治疗，我们就接受治疗，需要怎么复健，需要怎么改变饮食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就是积极的要解决问题，要得医治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去找，我今天会得这个病就是因为我父母的基因不好，你看我就是天生遗传了他们这个不好的基因，我怎么这么倒霉。最近有一个父亲就跟我们说，他的女儿得了精神上大概像忧郁症吧，这个女儿就说这是父母传给他的基因，所以他就开始非常恨他的父母亲。他的父母也很无辜啊，不是他们故意的。那所以这个孩子就开始跟父母关系决裂，然后对父母有很多的情绪。那我真的要说，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好了，就算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原因，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改变，你不愿意改变你的饮食，你不愿意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你不愿意对症下药，你不愿意吃药，你不愿意治疗，你不愿意做复健，只是知道这些原因，只会让你更苦毒恼恨，怨天尤人。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再去查了，已经知道了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积极的想我们要怎么改变。他有200个错，可是我有没有两个错呢？我们来为我们那两个错负起责任，我们来改变，那这个关系就开始走向正面。这个也是后来莉莉做的最正确的事。那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再继续回来听秀敏的分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，请秀敏告诉我们，后来莉莉她的观念是怎么改变的，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。
她透过姐姐来参加学院妇女小组，真的需要小组的扶持，因为你一个人就胡思乱想，而且你要自己征战，自己去奋战这些事情，你可能里面充满了苦读，很难有第二个出路的感觉心里面哦。那我觉得他参加小组后，在小组里面开始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，所以里面的想法开始改变。他看到小组里面很多姐妹愿意持守婚姻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命，可能之前都认为是先生的错，可是在小组里面看大家生命的激励，会让我们也开始学习反省自己，省察自己里面的问题。他有说在小组里面互相鼓励扶持，一起成长，还有他真的是有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。他说每天读经哦，让他的心平静，我觉得这个好宝贵哦。 他愿意让神的话来平静他的心，而不是靠外面这些先生有没有改变，或者他能掌控多少这些事情。他让神的话充满他里面，然后他就读到神要他饶恕，学习饶恕。他有说刚开始非常困难，根本做不到，的确是我们人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依靠神，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得胜。他就跟上帝祷告，愿意顺服，求主加添力量，让他能够去做对的事，我觉得很宝贵。
是，他读的几段经文在这里重复一下。第一个他读到的是马太福音6章9到12节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意思就是你饶恕我们如同我们饶恕别人所亏欠我们的。他说第14节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一读到这段，他就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指示或者一个命令。那我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，你听到这一节圣经经文，上帝有没有可能也在对你说呢？今天你心里是不是对某一个人也很难原谅，很难饶恕？我想上帝的心意很清楚，他要我们饶恕人的过犯，然后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。但是有可能你的感觉跟当时莉莉的感觉一样，就是好难哦。接着莉莉又跟我们分享马可福音9章14到24节里面讲到耶稣对一个父亲说，你若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个父亲立刻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会不会有人说我信，或者你说其实我也愿意，可是我力量不够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我，不要再看先生的手机，或者如果你是弟兄，求主帮助我，不要再看我太太的手机了，求主加添我力量，让我能够原谅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。我愿意，但是我好软弱，我做不到。或者主啊，我好需要有一群可以跟我一起鼓励我走在对的路上的小组弟兄姐妹，主你就让我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小组。你向上帝祷告，我相信上帝绝对为你开路。我觉得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他的心，顺服他的话语，而不是说太难了，怎么可能，这个以后再说。很多人是这样子，听到神的命令，神的话语，觉得他做不到，他就想好了，摆着吧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甚至有人会用一个借口说，啊，冯姐，我听到你说的了，但是我就把它放在祷告里。你要他原谅他的先生，他说我把它放在祷告里，那其实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我现在不想，
我考虑看看。
对，是他不愿意顺服，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他需要顺服的真理，这样子我们就看不到改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医治，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得医治，就是你不愿意服药，你不愿意做复健，你不愿意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，那你只是祷告，但是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，效果应该不会是很好的啊。好，秀敏，你再告诉我们他还做了哪些改变。
他说这是一个渐渐改变的一个过程哦，透过稳定的小组生活，其实他蛮付代价的，他每一次就请假3个小时，他是一个可能有工作的姐妹，但是他愿意为他的婚姻付代价，所以他稳定的参加小组，还有各样的门训的课程啊，透过读经，很宝贵的是他透过读经祷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然后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明白 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，所以他说他不是透过先生对婚姻的忠诚度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或者先生有没有对你好，有没有改变来衡量自己的价值。我就觉得他里面稳定下来。
对，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与神连接，我们说插头插在神身上，我的能力的来源，甚至我的自信心的来源，不再是来自于先生怎么对待我，而是我知道神怎么看我，神怎么对待我，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这么样的宝贵，到一个地步他牺牲他独生儿子，耶稣为我牺牲他的生命，我在耶稣的眼中是这样的宝贵。所以我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就算我先生对我不忠诚，我仍然是宝贵的。所以我不是去结束这个关系，而是我愿意留在这一个当时还不甚完美的关系里面，我有能力我可以继续来维系我们婚姻的盟约，我不去撕裂这一个最亲密神所看重的关系，而是我在这里重建，我可以让这一个关系得医治。哎，我觉得这是莉莉很棒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对她的婚姻家庭有什么祝福呢？
我觉得她的里面稳定，她说她就不再去看先生的手机啊，里面没有想要去掌控的感受了，她也不会因先生的行为或话语受伤难过。哎，我觉得她里面真的就是被神医治。真的，如果你没有去重建关系，你会经验不到福音的大能，经验不到圣灵的能力，你经验不到神荣耀的工作。他说现在跟先生关系越来越好，会一起爬山，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。他最后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，他说因为明白十字架的爱，所以可以再度去爱先生爱人。所以我们婚姻里面如果遇到困难，或者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困难，其实上帝就是要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，经历福音的大能，经历圣灵的工作，在这里面去明白神十字架牺牲的爱。光这一些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
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爱这一个曾经背叛我们的人，或者甚至他现在还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，当然莉莉的先生应该是回转了，但是如果今天我的配偶还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，我能爱他吗？能耶，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，在我们愚昧无知，在我们不愿意顺服，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先爱了我们。耶稣爱我，天父爱我，不是因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是因为我已经回转了所以他爱我，其实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已经先为我而死。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那是罗马书五章八节。所以神爱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够好，所以这个叫十字架的爱。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是看你的表现，而是因为你就是这样值得他爱。他爱你因为你是他造的，因为你就是这么样的有价值，所以他爱你，而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够好。今天我领受了十字架的爱，我就突然有能力也用十字架的爱去爱那一个表现得还不够好的人。那我为什么要爱他？因为他是我的丈夫，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妻子，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孩子，或者因为他是神所创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人，他的价值跟我一样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同等宝贵，我们就可以爱得下去啊。然后你越爱这个人，你就越发现那个人灵魂的宝贵，你就会惊艳到像刚秀敏说的，神的作为就像神迹一样，我这一个不懂得爱的人今天竟然可以爱一个背叛我的人，可以爱一个不完美的人，甚至爱一个 常常讲话让我听了很难过的人。诶，我发现有能力，因为我可以用十字架的赦免去饶恕这一个不完美的人。重点是什么？我要先来经验耶稣对我的罪的赦免。我们真的是先来重建我们与主的关系，我们才可能把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爱，从主那里得到的赦免给出去。不然的话，你真的觉得我做不到，没办法，算了。真的，你先来经验神的爱，我相信你就会经验到源源不绝从主那里来的能力。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来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。好，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，我仍然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今天的问题。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提问，这是一位姐妹，她问，她说，妻子从相信依赖到失望放弃，从产检生产到育儿都是独自面对，或者是不断的各种冷暴力，当妻子不再仰望上帝时，丈夫再来检讨妻子，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妻子的问题吗？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？我想这位姐妹她在婚姻里面，她觉得非常的苦，她觉得她是受害者，她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在面对，她先生没有支持她，或者身边的人没有支持她，用冷暴力，反而呢当她不再仰望上帝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又来检讨她。我在想这应该是她的先生检讨她，或者是不是包含婆家的人啊，这个我都不知道了。所以她说，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妻子的问题吗？这个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？好，我们就请秀敏给这位姐妹一些鼓励。
听起来好委屈好累，好，真的是，我相信这些感受姐妹看到的经验到的都是真实的，都是事实，但重点是我们对这些事情这些环境的解读是什么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因为事实摆在眼前，但是如果你的解读是一个负面的，或者就是像冯姐说受害者的出发点，你真的就是落在一个很苦的状态。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清楚明白真理，如果我们里面健康，我们就不太容易用受害者的情节去看事情。如果我们里面身心灵是健康的，我不是说这个一开始我们都立刻可以健康，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听真理，不断的有小组来扶持。我觉得就是开始学习，从失望到盼望，从人转向神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不断的去经验我们在基督里尊贵无价的价值。你经验这个，我们的眼光就会改变，看事情的眼光就会改变。最近我跟我的孩子说，我们身上都有个指头哦，就是这一根指头呢会指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边，但就不会指向我们自己。就是我们都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，我们都没问题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苦毒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来改变眼光。最近我的组员他先生心情好的时候会非常肯定他，他有四个孩子，先生会跟他讲说，你在家里带四个孩子简直就是 CEO 的等级，就是非常夸奖他这样。可是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非常贬低他，就会跟他说，没有把孩子带好，他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，没有生产价值，就会把他批评的一无是处。这个姐妹一开始就非常的受先生的影响，然后他就很紧张，他就会一直想要表现完美，不让先生来批评他。 但是今天他分享，他说他现在越来越不受先生的影响，我就说很棒。我就跟姐妹讲，我说先生的情绪啊，很像那个股票高低起伏不定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价值投资在先生的反应上面，就是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投资在一个地方，如果不是投资在神的身上，你就会跟着他上上下下的。就像圣经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那个财宝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你最看重的。其实我们很看重我们的感受，哎，我们的价值感。如果今天你投资在人的身上，先生的身上，你就会跟着他高高低低起伏不定情绪，因为他好的时候会肯定你，他不好的时候就会贬低你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价值投资在连结在神的里面。马太福音6:21，他讲到财宝的时候，他说要把财宝放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贼来偷，也不会长虫，意思就是那里是最安全的。所以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呢？就是重新与基督连结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不在先生怎么样看待我们。从问题里面我感觉到姐妹说，从生产啊到育儿都是自己，我相信这个太太是非常有能力的，非常能干的。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你很宝贵的特质。今天学习与神连结，而不是期望从先生那边得到你想要的。
哎呀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也稍微客观的来讲，也非常有可能这个在你的旁边一直检讨你，一直批评论断你的这个人，不管他是丈夫或者是婆婆或者小姑，你身边的人如果常常都是责怪你并且检讨你，非常可能他们也是这样对待他们自己。一个会批评论断别人的人，其实他在心里面也经常是在批评论断自己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苦，他里面有很多的怒气，因为他不明白他自己的价值，所以他也会轻看自己，反映出来的很容易的就是他也会轻看别人。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常常提醒我，如果我心里对人有论断，那我要来检讨，是不是因为我也常常不确认我的自我价值呢？然后我发现，哎，好像是，哎，不行，哎，我要再一次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，我就能够从上帝的眼光看别人，那立刻我对那个人就是充满了爱、怜悯、接纳、包容。那我发现我对我自己也能够用这样正确的态度来对待。所以这位姐妹你辛苦了，你旁边的人冷暴力然后检讨论断你，你说都是妻子的问题吗？当然不是，呵呵，但是你是可以重拾信心的，你是可以在上帝的眼光里来看自己。我给你两段经文呢，一个是耶利米书31:3，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那我们今天是认识耶稣的人，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实。上帝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，他以慈爱吸引我们。那另外一个是以弗所书3:16开始，保罗说他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就是超过人的理解所能明白的。姐妹还有各位听众朋友，上帝对你的爱长阔高深，并且是超过你的脑袋的理解力 所能明白的，上帝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，和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，凭信心相信。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可以有这样的安全感，我们可以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一个确据，这样的一个把握，那个就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。上帝怎么向我们显明他的爱，就是透过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耶稣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一个最确实的确据，神爱我们，神爱你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放松，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休息，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耍赖吗？就是沉溺在里面，感谢神他这样的爱我，我不用再去证明我的价值。当我明白了，我体验了神的爱，你清楚了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就发现，哎，你有能力也可以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，你有能力可以去饶恕那一个对不起你的人，你有能力去包容那一个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人。你发现你的容量变大了，你的爱变宽广了，你的自信心变得更稳固了，这是可能的，我们在基督里是可以这样成长的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哦，等下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。这位朋友他说，冯老师，你鼓励妈妈在小孩12岁以前当全职妈妈，我不太确定这个圣经的根据是什么，现在的经济情况跟40年前完全不同。他大概想，我40年前我们自己在家带小孩，所以他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确实有办法，可是现在一个人的薪水没办法养一家的。我的理解是，重点在于时间管理，刻意去跟亲子有高品质的时间，这才是重点。我在想，这个朋友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在亲子关系里面，我们就是重质不重量。秀敏，你要怎么来回应这位朋友呢？我想他是很真诚的在问这个问题，我也不认为他是在挑衅。我觉得他是真的想要知道，这里有什么圣经根据吗？你们这么强调妈妈要自己全职带孩子12岁以前。
我想姐妹会问这个问题，很可能是你在挣扎要不要回家做全职妈妈，要不要放下工作，很有可能你在挣扎这个问题，所以你想要有一个确定感。首先，圣经的确没有很明确的说妇女有了孩子要回家做全职妈妈这四个字，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很明确的讲该怎么做的，除了律法写得很清楚，那些十诫写得很清楚之外，其他没有很明确的讲。但没有讲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的，或者这个是不用去想一想。其实我觉得没有讲，我有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活在合神心意的事情里面，就是去遵行合神心意的事情。我们愿不愿意活在一个天国的价值观里面，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排出来。今天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全职妈妈或者是做职业妇女，我们不是一个绝对要怎么做的，而是你到底看重什么，或者你心里面你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，可是你没有信心，你在考虑挣扎。所谓重质不重量的观念听起来是好像是对的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，因为你没有这个量，就很难谈到质。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一个你现在预备好了，你有时间，然后你把他叫过来，好好的跟他有个精心时刻来想要经营孩子。 上帝创造的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划分分配时间的。其实他们需要就是生活在一起，妈妈需要陪伴，就是陪伴在他身边，随时有时间去了解孩子的需要，倾听他们的需要，随时就是满足他们里面怎么样去栽种他们。那是一个不是说我今天有时间我把这一段时间给你就好的，而是一个生活在一起，我觉得那是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陪伴。如果谈到经济情况，40年前跟今天我觉得都一样。一样什么呢？都是需要凭信心来依靠神，顺服神。因为40年前那个时候，如果说以经济情况来讲，可能那个时候花费比较不多，可是在那样的一个经济情况来讲，还是有人不愿意做。如果上帝感动你回家好好陪伴孩子，还是有人不愿意啊。今天4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说经济情况很紧迫，还是有人愿意回应回家好好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。重点是我们做合神心意，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智。我在想，如果姐妹心里面有一些挣扎搅动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好好的来思考。
嗯，是，其实上帝给女人非常特别的角色，是男人没有办法取代的。一个是做妻子，另外一个是做母亲。男人没有办法生孩子，只有女人可以。我们经历那个孩子在我们的子宫里面慢慢长大，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。然后这个孩子出生，你对那个孩子就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天生的母爱。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绝对是爱孩子的。今天如果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你，你要相信上帝绝对给你足够的能力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包含体力，包含你的智慧，包含财务上的需要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一些商业的这个广告啊，或者大家流行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会受这些影响，我们会觉得那我要预备很多钱才能够养育这个孩子。其实不然呢，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孩子很多，可是其实那个妈妈说过了3之后哈，第一个很难，第二个也不容易，第三个就好一点，三个以后哦，好像就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没有那么困难。这个也是让我很惊讶的，这些妈妈都跟我这样说，她说其实现在二手的东西很多耶，他们的小孩都是用二手的，网络上很多这种二手可以买得到的东西，还有有图书馆，有很多社会资源是我们可以多加利用的。我觉得有没有心看到这个孩子需要妈妈全时间的陪伴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当然如果你把经济能力啊这些拿出来讲，这个是你的权利啦，因为是你的人生，你的家庭，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是一个律法，说你非得在家做全职妈妈，不然你就犯罪犯法。 No，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真的是指出一条合神心意的路，就是妈妈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全职的陪伴，真的是十年以后你会看到那个美好的果实。当然你如果把这一段时间投入在工作里面，十年以后你会收的也是从你的工作上面收到一些成果，但是在家庭亲子这方面也会有一些结果，也是我们到时候自己要面对的。所以我们会鼓励妈妈，你还是郑重的考虑在孩子12岁以前你在家全职陪伴他，这个会是你在人生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，投资你的体力，你的时间，投资甚至我们说你的专业能力。 我们把我们从学校所学的投入在家庭里面，你最后会发现那是非常值得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谢谢秀敏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。